情形聚会啊，在座如果你没有去的话，很可惜。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再来啊，希望我们能够多有机会在主的爱中，我们更多的了解那个彼此的扶持啊。我想在湾区，在矽谷生活，不信主的人常常有一个叹息啊，或者在他们心中有一个为难的一个无可奈何，就是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记得我们曾经请过啊宣道会的卓牧师来我们中间交通，他说他在教会里面他最不喜欢听到的啊就是基督徒也讲这样子的话啊，这是这个在世界上的人一种无可奈何，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从早晨到晚上，好像一个无止境的忙碌啊，这个世界的要求压力都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必须在江湖上好像要 follow 这个世界的潮流。我想基督徒中间也有一个无可奈何啊，我们常讲的是哪一句话呢？大家都没有叹息啊。不信主的人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基督徒常常有的叹息是什么？感谢主啊，立志行善由得我啊，就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有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巴不得脱离那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那种无可奈何啊！那我们希望进到神家，照着圣经上所应许的，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给我们得胜的力量，能够过一个好的生活。可是曾几何时啊，我们发现说，我们立志可以啊，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做出来由不得自己。所以，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啊，起起伏伏的。我们常常把原因就推出到旁边去啊。我们想说，也许我们需要去得一点刺激，得一点帮助，得一点特别的参加特别的聚会。因为这里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但是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因为这里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一个人不能够借着到处去看名医让他健康的啊，一个人也不能够到处去吃很好吃的餐馆而能够让他很享受他的吃的啊。那么早晚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平常的生活那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啊，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力量保守我们过一个稳定的生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羡慕的啊，很羡慕的。那保罗在圣经上里面常常讲到，他是希望我们能够靠着主啊，能够站立得稳，靠着主能够站立得稳。那我们会想说，这或许是那些得胜的啊，信主很多年的啊，让他们需要靠主站立得稳。我才刚刚信主，我怎么可能稳得住呢？啊，弟兄姊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是保罗花了三个礼拜啊，在那边三个安息日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得救了，然后建立了一个教会。保罗接着就被赶出去了，那别人威胁逼迫他，所以保罗必须离开。而当保罗写帖撒罗尼迦书信给他们的时候，他不仅仅劝他们站立得稳，他说如果你们能够站立得稳，他说我们就活了啊，我们就活过来。弟兄姊妹，你就晓得站立得稳啊，是一个刚得救的人，我们就应该在主的面前重视的，或者说我们就应该可以得着的啊。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一方面，在主的面前学习去建立一个很稳定的啊一个灵修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的经历会告诉我们，我们不久以后我们就会软弱，就会滑稽。甚至很多人信主了好多年，还是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所以信主信了很多年以后，我们还是在主的面前软弱如水啊，我们好像起不来，我们永远就是起不来。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我们里面很苦的地方。所以到头来我们会怀疑圣经上的应许啊，我们甚至会觉得说，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的应许我不能够享受呢？那比较不好一点的就开始埋怨了啊啊，埋怨我们的环境不好，埋怨美国压力太大，埋怨我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啊，埋怨这个身体健康不好啊，甚至埋怨教会不好，我们就是很多的原因放到外面去了。但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是那个稳定的生活啊。我们从前有一位姊妹啊，她很可爱，她非常非常的聪明能干，但是在小事情上很迷糊。我记得我曾经讲过，她有一次告诉我们她的一个糗事啊。那他车子脏得不得了，那么他想说看见有一个加油站可以洗车啊，他就想去洗个车子。那么他就加好了油以后就进去洗车去了，他就开进去开出来，然后发现他车子上全是泡沫啊，而且又不干净，他就很生气，他就 进去找加油站的主人，他说你的机器坏掉了啊，他你看看又没洗干净，把我车子弄得全是肥皂泡沫。那个加油站的主人出来看了老半天，到最后才搞通呢，原来呢他开进去就开出去了，他根本没有停下来啊，他从那个洗车的那个自动洗车房就这样就这样开过去了，所以他根本也没停下来让车子帮他让那个机器来帮他洗一洗帮他打蜡或者清洗，通通没有，他就这样就这样过去了，所以难怪洗不干净，对不对啊？到最后他甚至觉得机器坏掉了，他就抱怨人家主人啊。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主真是了解我们是软弱的，所以他给我们的救恩是完全的，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绝对是一个全备的救恩，让我们不仅仅得救，而且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啊，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那我们来看一节的，我们看几处的圣经，我们请看旧约哈巴谷书，旧约哈巴谷书1101页，1101页啊，我们请看哈巴谷书第三章18节跟19节，我们查到了，我们请一起来读啊。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我们再读一次，因为这一节圣经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啊，非常非常宝贝的一节经文。哈巴谷写这段圣经的时候，是在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眼见的是一个非常失望绝望的环境。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从17节读起，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写哈巴谷写这本书的时候，那是在一个非常荒凉失败的局面啊，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残暴的巴比伦加勒底人就要来犯境，就要来攻打以色列，所以他们中间有许多的人将要面临伤亡啊，有一个很大的灾难要临到他们。而在这样子的一个灾难的里面，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认识啊，知道我们的主不是在我们快乐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喜乐，他是我们的力量，而是在这么多的艰难，这么多的软弱和失败的局面里面，他仍然知道耶和华是他的力量，是他的欢心啊，耶和华能够使他的脚快如母鹿的蹄，而且呢稳行在高处啊，这是我们今天交通很重要的一个盼望，就是怎么样子能够认识神，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稳定的而且是稳行在高处的生活。我在这里提了三个点啊，我们简单的交通一下。那么第一件事情在这里啊，我们讲到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标杆啊。我们请看一节的圣经啊，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请先读第7节到第8节。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desire 啊，有一件事情他一直要得的，就是要得着基督啊。然后13节，我们翻过来读13节14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们圣经先读到这啊，等一下有些经文我们再读。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过生活，对不对？我们每天都在过生活。那么到底我们生活的品质怎么样啊？那我们的 lifestyle， 我们生活的方式怎么样？那决定是根据我们这个人啊，到底我们去怎么样子去做拣选，我们怎么样子来抉择发生的关系。啊，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请那个钟明帮我打开一个 transparency 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可能要稍微高一点，哎，太高了，上面还有一个，对，好，停在这儿。这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啊，一个很有人生方向的人，他平常过生活的方式是这样。我想我们先从这里看起。那一般人的生活的方式和品质，基本上是根据他怎么样子做决定。他到底在要不要读书，要不要来美国，要不要娶这个人，要不要嫁那个人，要不要做这件事，他的抉择的对或是不对，他的抉择是一个比较高品质的抉择或是一个随便的抉择，然后会决定影响他生活的方式和品质。所以一个人如果是随心所欲的话，他随便照着自己的需要乱过生活啊，我想睡觉就睡觉，我不想上学我就逃学啊，那这样子完全以自己的需要为主的，那么他的生活方式跟品质就是散乱一团啊，那完全以自己的需要为主，以短暂的需要为主，那这样子的人生的品质，我们知道早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结果啊。就像孩子逃学不肯上学啊，或者有人就觉得说我自己这个赚的钱我要自己去快乐，就不管家庭啊，天天出去喝酒赌博啊，在外面吃喝嫖赌，那完全以自己需要为主的。所以到底我们怎么样子决定我们的生活和品质，根据我们所做的决定啊，而我们的决定那常常是根据优先顺序，而我们的优先顺序呢，是根据我们的价值观来做的决定啊。弟兄姊妹，我们慢慢的把它讲下来。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在地上，我们所有的资源都有限。第一个，我们整个的人生年日很有限，最多100岁，好不好？100岁，我们的年日很有限啊，所以我们的时间就有限。那时间不仅仅有限，弟兄姊妹，连我们的精力都有限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到了老年，所以我们的时间也、这个精力也有限，我们的金钱也有限，甚至原谅我说，连我们的情感都有限。我们这个没有办法爱太多的，我们就是这么有限。所以在这么多有限的资源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样子来分配我的时间、分配我的钱、分配我的情感、分配我的力量？弟兄姊妹，这完全根据我们的价值观念。根据我们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当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弟兄姊妹，是这个世界在这里塑造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有的人爸爸妈妈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学校里面上课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整个世界的潮流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啊。你现在小朋友啊，这个有的时候很难过啊，他们不会去比谁在学校成绩好的啊，他们会比说谁玩 Pokemon啊，或是玩这个什么 Nintendo game 玩的多啊，玩的熟，玩的厉害啊，打架可以打得赢，很多小孩子都在比这个，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是另外一套的价值观啊。那我们的价值观念根据这个世界，根据世界的潮流，根据我们的父母，根据我们所受的教育，在这里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影响了我们以后，就让我们在我们的整个人生里面，明着或是潜意识的里面，我们排出了优先顺序啊，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而这个优先顺序就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的优先顺序来做决定。而我们做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就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品质，而最后呢，它会影响我们整个人生的结局。那我跟练慈，我们最近跟一些朋友们交通啊，有的不信主的，有的是信主的啊。最近有一些家庭碰到一些困难，我们谈起来，有两个家有一个共同的点很像啊，就是他们的先生从小就是成绩，以成绩挂帅的啊，从小家里面只叫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考第一名啊，所以他们整个的心里面，整个的价值观念就是考第一名就是最成功的人，所以他们不会做人，不会做儿女，不会做任何事情，连家事也不会做，这还是其次的，连做人都不知道，完全就是以成绩、以自己的需要为主啊。所以当他们进到婚姻以后，他整个的那个中心都还是所谓的从小所塑造的那个观念，所以在婚姻的里面非常不幸福，根本没有办法沟通的 啊，他不懂得感情，不懂得别人的需要，他所认为的就是我只要在地上我有成就我就是成功的，其他都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就造成他们的婚姻非常的痛苦，真的是啊，这个看着就很难过啊。人一辈子难得结婚一次，那个是很快乐的事情啊，夫妻应该可以好好享受的，但是你就发现这个人就完全自私成这个样子。我记得我以前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小的时候在我们眷村里面啊，有一个很熟的家庭，其实还是我们的亲戚啊。那个男孩子他比我小两岁啊。有一次我们在眷村里面听到他在家里面被打得痛哭啊，大叫，邻居都听到了啊。后来才搞清楚为什么，因为学校考模拟考试有六科，他考了五科考100分，啊，有一科考了97分啊，被他妈妈打的，这个眷村里面都听到他在哭啊。啊，弟兄姊妹，我都不知道。然后这个父母亲呢，要求孩子成绩好。然后呢，他给孩子买最好的衣服啊，用的玩具是最好的玩具，骑脚踏车是最漂亮的脚踏车。我们那是30年前在眷村里面，根本都是大家裤子都补得满满的啊，东补一块西补一块。他们家出门穿得漂漂亮亮的，皮鞋亮亮的。那么孩子从小就有一个虚荣心，一个骄傲的态度。结果到了初中以后，等到他自己开始慢慢长大了，他就开始反抗他父母亲给他的价值观念，他一下子就出去混帮派了。那混得非常非常的惨，他听说后来搬到台北，他在马路上走路，他们班派一起在马路上混，谁看不顺眼可以把人家揍到跪在地上求饶啊！啊，这个比我小两岁的一个小弟弟，我看了后来真的是心里面很难过。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啊，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受到我们从小或是老师也好、家长也好、世界的潮流也好，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价值的观念。或者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而这个价值观念让我们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的分配里面，我们在这里做决定。那很多人还不排优先顺序的呢，他就是随心所欲啊，看到什么做什么啊。所以呢，东一点西一点 ，nothing complete 啊，就是东摸摸西摸摸，所以整个人生就是没有方向的一个人生啊。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要讲到怎么样子过一个稳定的生活。我们不是在这里讲律法，你该做这个该做那个，不是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整个大方向搞对。所以我前一阵子这个在一本书上，它有一个点对我很大的帮助啊。他说我们今天人类在21世纪的今天，人一直讲求 efficiency 啊，什么事情都讲求 efficiency， 有效率，对不对？时间怎么使用啊？带着 pound top， 我也带着一个啊，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做事情做得很有效率。但是他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一个人成功不是光靠 efficient， 不是光有 efficiency 有效率而已，他必须也要注意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叫做 effective， 有效果。效率跟效果不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现在如果要到洛杉矶去看世界杯女子足球赛啊，那么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结果你一路上呢要赶去能够赶到，所以一路上开快车啊，而且呢开得很有效率。然后呢为了让这个8个小时、7个小时的车程不要那么枯燥，你带了很多很好吃的，放了一些很好的音乐，所以你一路上呢就觉得我都预备好了，然后你就上路了。但是呢你上了5号以后，你该上南的，结果你上北去了，向西雅图的方向去了。所以你一路上很有效率，但是呢没有效果，正好是相反的效果，完全相反的效果。因为我们整个方向那个大方向忽略的，没有确定。所以从前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他讲到这个动物有一天要有一个比赛，叫做游泳比赛，那第一名可以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奖品。所以呢，那个比赛办法已经贴在那边，很多人都在那边看啊看啊。那青蛙一看到游泳比赛，他说 piece of cake， 他说我一定参加啊。然后呢，就通通预备好，他天天练习啊，怎么样子去游他的蛙式啊，练得很好很好的。他讲他这一天他一定要赢啊。就那天比赛开始的时候，那个裁判一声号令，咚，都跳下去了。那个青蛙那么多功夫的练习，他就蛙式蹦啊蹦啊，就这样游，果然青蛙第一名上了岸了。结果在颁奖的时候，那第一名居然不是他，那第一名居然不是他，那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生气，他说为什么不是我？他说我们这一场的游泳比赛啊，那规定不可以用蛙式。其他的方式可以，就是不准用蛙式啊！啊，他根本就是不搞清楚，对不对？然后他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去练习啊，去 build up 他的 muscle， 去改进他的这个姿势，为了要赢得这个冠军，但到头来他没有赢到。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要解决我们整个人生要过得稳啊，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生活。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讲的还不是去世界上在公司里面去上课，怎么样子教我们有效的利用时间啊？你有效的利用时间，省下的时间干嘛？看录影带、打麻将，或者坐在那边发呆不知道干什么，对不对？弟兄姊妹，不是光有效的问题，有效率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要有果效啊。那整个人生就这么短，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神啊，那为着我们这一生去跟神交账的。所以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如果没有搞对了啊，而我们在地上一样在追求世界的事情，而我们要在这里讲究效率，讲究什么什么，弟兄姊妹，到头来我们发现我们所得着的神不算数啊，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痛苦啊，真是没有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他说 One thing I do， 我只有一件事情。那这次去洛杉矶聚会的青少年或者年轻人都知道，伊弟兄在旧约里面引用了大卫啊，他只有一件事情，他是要住在主的殿中来瞻仰神。那么新约里面保罗讲的一件事情，他说 One thing I do， 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就是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其实整个圣经里面，你把整个圣经的经文全部真理合起来，神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叫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叫我们得到基督。 He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在我们的遭遇里面，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所接触的人事物里面，基督都在其中。不管我们是做学生，不管我们在谈恋爱，不管我们现在结了婚了，或者我们刚刚生了孩子了，或者我们在工作里面，弟兄姊妹，从外面看我们人生有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不同的经历和遭遇，那弟兄姊妹，那个本质上神只给我们一个方向，要我们从万有中，从一切的遭遇里面，我们要经历主，要得到主。因为将来神衡量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叫做 Measure by Christ， 根据我们得到的主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地上要能够过一个稳定的生活，如果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那个大方针没有被主改变过来的话，那么没有用啊。所以我刚才在这里画的这个东西最顶上的有一件事情啊，我就把它补充下来，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啊。就是讲到我们正确的人生方向，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如果这个东西不够强，我们继续祷告主，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要去思想圣经上常常叫我们去思想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有一天将来的结局。圣经上也常常叫我们要去思念那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要去常常思念那上头的事情。我们很少想昨天晚上电视还在跟我交通呢，我们就在想说，我们好像很少去想到有一天真正把那个建筑的那个 picture 将来去面对神的那个东西，那么具体的好像去思想它，去接受它。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真理，但是它不够生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想说今天会后以后我们要到哪里去见谁，我们心里面都会知道我要去见谁，那个非常具体。但是讲到去见主的时候，那这个点在我们身上就不够具体啊。所以我们实在需要主耶稣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整个人生在地上这么一趟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今天是要讲属灵生活的建立，那这个方向的问题我在前面几个讲已经讲过了啊，所以我不多说，我就停在这里。但是我只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在每一个抉择的里面，我们最好不要光只是根据眼前的需要做抉择，我们多往前面退几步去，到底我们优先的顺序是什么再往前一步，到底我们是根据什么来排的这个优先顺序，根据我们的价值观，而到底我们的价值观又是根据什么来塑造的。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主要更新我们的价值观念，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从前我以为以我有益的，现在我因着基督当作有损。这叫做神更新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进门以后有两个关一定要过，一个叫做奉献关，把自己的主权奉献给神，我现在是属神的人，我从此是为主活我愿意更多的认识他，我愿意来侍奉他，这叫做奉献观。奉献观过得不好，基督徒路就走得不好。另外一个关要过的叫做价值观，需要被主改变过来。 如果我们还是用世界的潮流来看我们的人生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时间的使用上我们还是乱七八糟，也难怪我们为什么会常常软弱，因为我们时间用起来好像没有主一样。下了班累得要死，躺在沙发上，我们看报纸，一看看一两个钟头，连广告都看。哎呦，现在房租750块一间啊，怎么这么贵啊？然后这个车子，哎呀，这个 Camry 93年的还要卖8000块，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们好像这些小广告都在看，我们时间就这样挥霍，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在这里管制我们，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很挥霍，所以到最后我们的人生过得乱七八糟。那有一个全时间服侍主的姊妹，有一次她跟我们做见证啊，她说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是传道人啊，所以家里面生活也就比较简单，比较清苦啊，所以呢，她就从小就很馋一个东西啊，叫做冰棒啊，所以呢，常常想吃的时候都吃不到。就她在有一次呢，她的爷爷呢给他们三个姐妹一个人20块钱，那是新台币啊，那新台币20块钱，哇，他们拿到20块钱，那个姐姐高兴得不得了啊，姐姐很喜欢读书。那马上就跑去买了一些很想用的文具啊，像铅笔盒啦什么什么这些文具。他的妹妹呢很喜欢玩啊，所以20块钱呢就跑去买了的玩具。他说他的20块钱呢一到了他口袋里面，他不做第二想啊，就跑到那个卖冰店里面一买了40支冰棒，一支5毛钱，20块钱买了40支。啊，他开始一路上吃第一支啊，第二支高兴得不得了啊，然后呢就开始化了。冰棒已经开始化了，他就急得要命，家里面又没有冰箱，他急得不得了，然后到最后只好给别人吃啊，叫人家帮他吃啊，那大家也吃不完，他们家就那么三个姐妹，所以很多冰棒都化掉，都浪费掉了。然后呢，这个说时迟那时快啊，这20块钱的价值就这样子 finish 的。然后他说他以后看见他姐姐在那里用文具啊，看见他弟弟在那里问妹妹在那里玩玩具，他啥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转眼成空，没有了啊。那个快乐那么短暂，没有了。这弟兄姊妹，这很像我们啊。虽然他是讲他很小的时候是这样子，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用我们的时间，常常是这样。转眼之间，当我们到了病床上，医生宣告我们剩下一个月，剩下半年，我们才在想说，我为什么我前面的人生我没有智慧一点的来使用它？这弟兄姊妹，那个方向太重要了。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啊，让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这个世代邪恶，叫我们要爱惜光阴，要抓住机会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每一个机会都要把它打到最大的果效，让我们干嘛？得到基督啊！那这个方向对了，弟兄姊妹，我们整个生活我们都不用担心你了，真的。就算你偶尔有一天太忙了，没有读经啊。这真难听，原谅我这么说，因为你真的是在万有中，在一切的环境里面啊，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你每天都在经历主，都在得到主，人生的方向对了，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会非常的稳。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中心。所以大卫在诗篇16篇讲的这么好，凡是用别的替代主，他的愁苦怎么样？一定加深的，一定的。但是大卫到了第8节，他又讲得这么好啊，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底下更好了，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求主帮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把我们整个人生的大方向那个标杆摆好了。其实生活上的都是很其次的，不管我说的我们在做学生也好，做家庭主妇也好啊，你在公司里面当董事长也好，你在地上做任何的这个任何的遭遇，任何的处境，那都是次要的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主。那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解决的啊。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要能够过一个稳定的生活啊，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照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立志行善可以由得我们，做出来由不得我们？我们很想过属灵的生活，可能很多人还没有这样子的 desire 啊。但是当你有这样子 desire 的时候，你很想过一个很好的属灵生活，每天有固定的读经，有固定的祷告，可是你发现我们很难做到，这是很实在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需要去认识我们里面的生命。这里有讲到生命是生活的根据，什么样子的生命过什么样子的生活，生命是我们整个生活的一个根据。 而生活是生命的发表。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啊，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267页，第六章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晓得我们信耶稣以后，在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信耶稣以前，我们里面只有一个生命，不管你是谁啊，不管是 Roger 也好，是我也好，是段彤也好，是佩谦也好，我们里面不是说你有你的生命，我有我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所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只有一个生命。什么生命？旧造老亚当的生命，只有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的表现跟特点就叫做情欲肉体，它的本质。那另外一个生命呢，叫做新生命，神儿子的生命。那么他的表现呢，就是属灵，在圣灵里面。所以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不要自欺，人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两个生命，今天到底我们根据什么生命来生活，就讲到我们到底在种什么，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那么从圣灵，顺从情欲撒种的，要从情欲收败坏；从圣灵撒种的，要从圣灵收永远的生命。这只是两件事情。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耶稣也来在这里帮助我们。我们要过一个稳定的生活，我们需要对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要认识它的性情，认识它的特点，也要宝贝它在我们里面的功用。其实很多的时候，基本信主，像我信主30年了啊，你碰到很多的环境，很本能的那个老亚当的生命都想起来反应啊，想生气啊，想在这边埋怨啊，想在这里觉得不舒服啊。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永远有那个第二个反应啊，有一个属主的生命会出来的。那今天如果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生活跟生命，我们都是靠着我们自己在这里反应，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属灵的得胜跟表现，那常常很短暂的。当然昨天有个弟兄，他谦卑，他跟我开玩笑，他说常常参加完社会，好像那个得胜的经历好像是几天的啊，那么慢慢慢慢就会走下坡。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对不对？参加完社会，我们喜乐的不得了啊，好像稳行在高处，重新得力的飞起来了啊。那曾几何时，我们又下来了啊，好像持续不能很久，因为我们还是想要在一个旧生命的里面，我们想要来维持啊，想要来努力。那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里面的生命，它太宝贵了，它一直在我们里面。你顺着它撒种，它就让你收更丰盛的生命；你顺着情欲撒种，它出来的结果就是败坏。所以生命是永远不能装的啊！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得胜，基督徒的属灵也永远装不出来的。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啊，需要主帮助我们。啊，从前有一个这个，我忘了他是生化专家还是一个核工专家啊。那他非常的有名，所以常常被人家请到各地去演讲。那么他的工作的单位也帮他预备了一个司机，那这司机就常常带着他到各地去演讲，然后在旁边听他演讲。那因为他到不同的地方去演讲，讲的题目都一样啊，所以这个司机听久了以后，他觉得你讲的东西我都懂了啊，我也会讲。 所以有一次呢，他在路上他就跟这个专家讲，他说你讲的东西我都听懂了啊，他说这个好像也不是这么难嘛，你每次都是讲同样的东西。那个专家就跟他讲，他说好啊，他说那这样子好了，那这个下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啊，他说你来讲，我来开车。就下一次呢，这个司机就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去了，那这个专家呢就穿着司机的样子啊，就叫两个开车去那边演讲了。所以这个司机就上台就开始，忘了是讲和公还是讲生化了，讲得头头是道啊，跟冯炳成弟兄差不多，哎呀，讲这个高物理啦什么什么，讲的真的是背得滚瓜烂熟的，讲得非常好。底下全场给他拍手，他也很得意。这突然底下有一个人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一问问题呢，这下愣住了啊，这个问题他从来没听过的，他卡住了。他说哎呀，他说你的问题真好啊，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太基本了，基本到一个地步连我的司机都会回答，我现在请他来回答。这个司机上来一回答，果然回答得很好啊，他终于下来，但是擦了一把冷汗，终于逃过了那个局面，但他再也不敢上去了。因为这边这个装可以装一下子的，但是我们装不久的。好的，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真正的东西啊？里面生命到底心情怎么样？那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主借的每一个环境啊，不光是在教会里面，在家庭啊，在一切的试探考验里面，都显明了我们里面的情形。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刚才我们读的哈巴谷书说到，主是我们里面的力量，他是我们的力量，是他可以让我们稳行在高处，不是我要咬紧牙关勉强去过一个所谓属灵的生活，有什么的好辛苦的，做不来的。但是我们要体会，要认识有一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他说顺着圣灵撒种的，表示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他说神能够照着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在我们里面有个力量，比尼拉拉瓜大瀑布的那个力量还要大的啊，他在我们里面正在运行，他一直在那里运行，所以顺着他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体会到他能够把我们 lift up， 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那这是第二个，那我们需要提的。那第三个呢？讲到我们实际上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子来建立一个稳定的生活啊？那跟我们平常有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很有关系啊。我在这里简单提了三个点。那第一件事情讲到要亲自去尝一尝主恩的美善。那诗篇34篇第八节啊，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怎么样？就知道他的美善。那弟兄姊妹，主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去读的，也不是让我们去讲的，主的恩典是给我们去经历的，是给我们去享受的。我是觉得今天我们对主恩的经历啊，我们尝的不够，所以我们受吸引就不够。我记得我二哥的孩子小的时候才1岁多，有一次我们带他去那个，我忘了是 Dennis 还是什么啊，一个素食店，我们在里面吃东西，这个他们拿来的那个 menu 各样彩色的 picture 啊，各种的东西放在上面，有鸡腿啦，有虾啦，有牛排啦，有什么东西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 menu 拿过来，我们都在那里挑的时候呢，就突然就看见坐在那个 high chair 那个我的那个小侄儿啊，他也拿了一个 menu 啊，看到那个东西很好吃，他就用指头这样沾了以后就送到嘴巴去啊，就是一个很漂亮的 picture， 他就像沾了就放嘴巴，沾了又放嘴巴，我们在旁边一直笑，就非常可爱的一个头发小小肥肥的一个人啊，看到东西好吃他就这样沾了就这样沾，但是实际上那个他根本不是他在吃东西，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对属灵的信息啊，对圣经上很多的救恩啊，我们也不要去当作责备了。连约伯这么属灵的，他都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今天是亲眼见你。弟兄姊妹，有太多属灵的境界是我们到今天都没有踏进去的，有太多属灵的丰富，神等候我们去经历，等候我们去尝一尝。你光有一个大 goal， 一个大的方向，知道我该做什么，但是如果他对我们没有产生吸引，或者所谓的没有产生兴趣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里面那个渴慕就不够真。我记得我好几年以前，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我那次出差啊，那么到欧洲去一趟，那后来在伦敦的时候，我那天坐在一个巴士上面，然后就看见外面有一个广告啊，一个啤酒的广告， 我刚开始我还看不懂那是什么广告啊，他一个大的一个海一个拦在一个很高的楼上，那他就画到在一个热带的地方啊，一个池塘里面有一只很大的鳄鱼啊，这个在那边张一个大口，然后那个鳄鱼的那个口中那个张开来那个大嘴巴呢，那有一个人的手从里面伸出来，表示这个人被吞下去了，然后那个手就一直想要够什么东西，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看起来好像很残忍的一个图画啊，那你再一看呢，那他差一点够到一瓶啤酒，你知道那个图画的意思，这个今天这个人都已经被鳄鱼吞下去了，要死了，他还是想要喝一口那个啤酒啊，那这个啤酒的广告做的实在很好，对不对？那表示人家爱他这个啤酒爱到一个地步，身上命都快断了都还要再喝他一口。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神他不是用教条来要求我们，神是用他自己的美善来吸引我们。所以我们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抛下偶像之家，他起来跟随神。没有神的显现，我们跟不上去的，我们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弟兄姊妹，我们跟不上来的。所以所罗门在那里写雅歌的时候，他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每一个真正能够走得上来的，都是因为尝到了主的恩典。所以主说你们要来尝，不要光听，不要光讲，不要光知道，好，真正的去尝一口。那你说什么叫做尝呢？就带着简单的信心啊，主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就是这样子，不要去给主打那么多问号，不要去用那么多人的分析去分析。圣经上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好简单的一句话。就只能我们回家开始尝吗？开始尝啊，来到主的面前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主怎么说我怎么信，主说你说我亲近你，你就必跟我亲近。 Yes, I know you are here, 主你在这里，主啊，我把我的心归给你，我把我的重担卸给你，我把我的渴慕告诉你，我把我对你的需要告诉你。弟兄姊妹就试着开始来经历啊，主是可以经历的，主的恩典本来就是叫我们享受的。好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其实原文的圣经没有恩啊，就你们要尝尝主，真尝到主就知道他是美善的。这个东西很自然的会吸引我们想继续去亲近他。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过一个稳定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一定要跟主之间要有第一手一个活泼的关系，一个亲手亲身的经历。如果我们跟主之间没有那种美善那种亲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很难过一个很稳定的主经生活。那你会说刚开始很不容易啊，这个就 好像很难啊，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吸引。那这是我接着要讲的啊，就是我们刚开始需要试着去培养一个习惯，培养一个习惯。很多好的东西或者很多事情，它美好的果效都不是你一开始可以尝到的。像我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我真的是很讨厌游泳，我很喜欢打球，但是我不喜欢游泳。那个我们家的姊妹很爱我，她很怕说我们哪天出去度假全家掉到水里面，三个人都游上岸了，结果我被留在那里了啊。所以呢，他常常逼着我要去游泳，要叫我去学游泳。那我这个人游泳会游，但是只有一口气，所以我掉到水里面不能够离岸20公尺的，一口气可以游回来，那超过了以后我就完蛋了啊。所以呢，刚开始他们逼我去游泳的时候，我就觉得好辛苦，每次想要换气总是喝一口水，呛到鼻子里面很不舒服的啊。所以每次那个打排球我就很高兴啊，游泳我就不喜欢。那就是呢，很少一开始你会享受的。等到有一天我发现我居然可以一口气游过我原来的地方，换气换成功了，哇，里面那个高兴啊，这个一直飘一直游，一直飘一直游啊，可以不受限制了，不需要游一游要站起来喘口气啊，啊，弟兄姊妹，那个快乐进来了，反正就不一样。那小孩子弹钢琴也是一样的，他刚开始弹他很辛苦的，等到有一天他突然弹出音乐他可以享受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好处他尝到了。那今天地上的东西我们都懂，但是属灵的事情我们却不用这个原则。我想给弟兄姊妹一个很简单的挑战啊，如果你的孩子有一天来跟你讲，他说爸爸我真的不想上学，我觉得上学好无聊，天天要去上课要那么早起床，你会怎么告诉他？ 你说好吧，没有关系，现在是二十世纪啊，反正人都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你不想放生你的事情啊，那你就明天早上你自己要干嘛你干嘛，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们会告诉他说读书重要，它不是光只是一件事啊，读书能够让我们成长，读书可以塑造我们的性情，可以培养我们的智慧啊，可以增进我们的智慧，可以让我们也知道怎样跟人相处。受教育它的好处不是光只有成绩只有文凭，受教育的好处太多了，我们一定会试着去说服孩子的。那今天那个属灵生活的培养啊，这个习惯的培养，那我们常常忽略它，我们就以为说主啊，我只要亲近你，我应该马上就可以碰到电，我应该马上就可以经历到神圣的同在啊，像这些弟兄们讲的啊，或者像荣教师啦、啊，或者谁说的啊，一亲近神好像天就开了啊，好像一碰到主好像就摸到主一样，我会觉得我摸个老半天。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 yes 征战要付代价，但是不征战代价更大，征战得胜让我们进入安息，让我们承受产业，不征战我们活在仇敌的辖制底下，我们活得不安息，那个代价更大的。追求主 yes 要付代价，那弟兄姊妹不追求主，我们的代价更大，我们那个损失在今生的损失就已经很大了，我们不能够过一个很喜乐的一个啊基督徒的人生啊，我们不能够在主的面前在今生就能够跟主同行享受圣经上的应许，更何况当有一天我们真正站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那个后悔真的是趴在地上敲地的后悔，弟兄姊妹，我们会觉得我为什么在地上没有好好的经历它，机会都过去了，机会都过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要有一个好的习惯的培养啊，所以一开始不是一开始就会的，那我们需要培养出一个好的习惯。那一个很多的专家告诉我们啊，有一次我看到书上他是说14天可以培养一个好的习惯或者破坏一个习惯，那么后来会台弟兄也看到一个说21天啊， doesn't matter 啊，反正就是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基本上一个习惯大概会塑造出来，或者说你原来的一个好习惯可能会20天左右会被破坏掉，如果你不再去维持那个习惯的话。所以像我们读经，像我们每天学习亲近神，跟主有一点亲近的祷告，刚开始可能会辛苦，弟兄姊妹 never give up， 不要放弃。那我教我们家孩子要这个房间要收干净，我自己就忽略，我觉得我常常没有坚持超过21天啊。那么第一个礼拜都非常效果很好啊，每天管管管管管管，一个礼拜看他们很干净以后，我一忙我就没有去看了，过几天再一看，哎呀，发现前几天培养的习惯通通又 screw up 啊。弟兄姊妹，你发现要培养一个习惯不容易，但是习惯培养起来很舒服，很舒服。特别小孩子当他生下来的时候，他所有的习惯都是父母亲在培养他的。我一个同事告诉我说，他的小孩已经10个月了，每天半夜要起来吃3次奶。我说这是你自己把他惯坏的吗？我说我们家的孩子，我哥哥家的孩子都是1个月到2个月里面 overnight 都可以培养出来的。我说这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去培养他们，孩子的习惯是父母亲培养出来的。那有一个父母亲跟我讲说，他的孩子死不肯上车绑安全带啊，绑安全带他就大哭大哭。我说我们的孩子刚绑的时候也哭啊，没有一个孩子不哭的，他不喜欢绑，不自由。那弟兄姊妹，你就让孩子不绑安全带养成的这个习惯，你要绑他很难绑，对不对？但是你却把他的生命放在一个很大的 risk 之上。在洛杉矶 Montreal Park 我们认识的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她下午去接孩子，她就是因为家跟学校太近了，就 local 2-3条路，所以她孩子不肯绑安全带她就不绑，就有一天蹦一下出车祸，她的那个7-8岁的女孩子当场从车子飞出去掉在地上以后死掉了。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我们才肯接受一些 lesson？ 很多的父母亲今天一样不，孩子上车随便他们的，然后后面不绑安全带就不绑安全带。对不起，我希望我没有 offense 你们任何人啊，我真的是在爱的里面讲这样子的话。孩子的习惯父母培养出来的，而我们的习惯在乎我们重不重视这件事情。我们一样可以培养出很好的习惯，当那个习惯一养成的时候其实很舒服的。所以我们两个孩子当时绑的时候他们都哭，而到最后不绑他们，他们不让我开车的，他说爸爸我还没绑好，请你不要开车。他自己很舒服，我们大人也很舒服，我不绑他也管我们，他爸爸你没绑安全带，我才发现我没绑赶快绑。 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这个习惯对孩子我们都会用啊，但是对我们大人一样的，一定要培养。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建立一个好的习惯，一生受用无穷。你学会常常跟太太说谢谢，说感谢的话，一生受用无穷，对不对？那这个都是可以培养的。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全家团圆的时候啊，我爸爸在那边夸我妈妈，我妈妈就这个不好意思就笑他，他说你是个茶壶缺了个把子啊，我们听不懂了，要我妈妈解释，他说就只剩下那张嘴了、啊、我妈妈很甜蜜的骂我爸爸一下、啊、他们今天不在，我敢讲啊，他们到纽约去一个月才会回来。那弟兄姊妹，我爸爸看起来很严肃的啊，可他在家里面他常常会夸我妈妈，那所以我妈妈就很甘心的做这个做那个，从来不埋怨的。这是太好的习惯，弟兄们都要养，那都要养成。那姊妹们最好的习惯啊，就学习顺服丈夫，我不多说了啊。那弟兄姊妹，这是太好的习惯，养成好习惯，一生享用无穷，真的，值得我们花这个代价。那刚开始辛苦，一定辛苦，每一个人都辛苦。那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跨过这个关。我们也说过，不是立志行善由我们自己来做的，我们知道我们靠得住，主把渴慕给我们，主也把力量给我们，主也把恩典给我们，所以学习去操亲近神。以前我自己在那里学亲近神的时候，有时候跪在那边就碰不到主，一跪就睡着，一跪就睡着。那弟兄姊妹慢慢神也在这里教到最后能够跪在主的面前，能够碰到神，碰得这么深啊，这么宝贵。我们不放弃，神一定祝福的。这个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讲，他说神最怕对他认真的人，你跟神认真，神决定不能跟你马虎的，他非认真不可，所以你追到底，神就给个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学啊，一个好的习惯。那在至于怎么做，我想我就不会去强调，而且这个不是我今天的题目，大家照着自己的时间，照着自己的力量啊。以前我们从小的时候，年长的弟兄姊妹教会的人都教我们早上一定要晨更啊，太阳出来马拉就不见了啊，所以一定要在天没亮就要起来晨更。哎呀，我们咬紧牙关爬起来就看圣经，就什么都看不下去，累得个要死，就是没办法。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受这样子的一种限制，真的。你早晨你把时间量好，晚上不要太晚睡啊，那你早晨才有精神起来。早晨起来你的时间只能五分钟十分钟没有关系，你就那五分钟十分钟安静的把心向主打开来，跟主有点渴慕的祷告，有点交通啊，把你这一天交给神，你怎么祷告都没有关系，你真正的把自己交给神就好了。所以有一次教会的主日学里面，不是我们教会的，他们主日学这个布告栏上有人贴了一个他的祷告，他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做一件坏事，我也没有一个恶念头啊，我也没有得罪人，我也没有犯错，但是主耶稣啊，现在我要起床了啊，求你开始保守我他就这样子祷告，其实没有犯错，是他在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睡觉都可能犯错的，对不对？日有所思，就夜有所梦啊，在梦中都跟人家吵架啊，或者在梦中里面占便宜啊，在梦中里面犯罪啊，都有的啊。那弟兄姊妹，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啊，早晨起来就把我们的心交给他，你自己照着你自己可以的。如果中午时间在公司有一点时间，有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可以读一张圣经，那很好。晚上回到家试着也分一点时间，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像我学生时代，主持到我吃完晚饭上图书馆之前啊，至少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照我每天读经进度读，那我那时候就一定分出来啊，养成习惯。我不读我没有办法上图书馆，已经养成习惯了。做事又有做事的这个神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不一样啊，那么我们照着神给我们的带领，能够帮助我们一直能够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维持我们在主的面前有重新回到神面前的机会啊，能够读主的话，能够来亲近神，这就好啊。那么这样习惯我们一同来培养啊。在培养的时候，我们就是神帮助我们，我们学顺服，学顺服。那我以前刚刚开始学习读经的时候，那这个很多时候忘记了，所以都是到了床上躺下去的时候才想起来今天圣经没读。你知道一上了床就出不来了，那可是后来呢，这个主在里面要求我就学习啊，我就一二三就从被窝里面蹦一下滚到地上来，那滚到地上以后你就非得起来不可，因为你躺在床上跟主 bargain 啊，我跟你讲十次里面大概九次到十次你会失败的， 你讲到一半你就不省人事了，你就睡着了。真的，我以前就躺在里面，我说主啊要不要起来，我说主再过一下好了，我再过一下我一定起来，结果讲讲就已经不省人事了，起来的时候太阳都已经出来了。那弟兄姊妹，里面如果主有要求要顺服，我们就顺服。当你去亲近神的时候，神让你开口你就开口，当你在跪在主的面前，神感动你向他举手你就举手，照着主的话做，他去做他的事情，很简单的，其实很简单。就一个外国观光客，他到了美国去那个地方，他打电话，晚上乌漆嘛黑的，那个电话亭里面没有灯啊，那他怎么找灯都找不到，东摸摸西摸摸，就是没办法，他也没看他，也没办法看他的电话录。就有一个旁边经过的路人啊，附近住的居民，啊，走过去帮他把那个门一关，灯就亮了。那个电话亭的底障也就是你要把门关起来，那个灯就自动亮，你不关灯或者你不关门，灯就不亮。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照着神在我们身上他工作的法则，他施恩的法则，我们来接受他。所以我们里面顺服主的时候，你发现哎，你上路了，开始尝到那个甜头了，开始维持有一个稳定的读经生活了。虽然不见得每一次读经都好像天开了一样都碰到主，没有关系，一旦习惯养成了那就好了。就跟我们吃饭一样，不见得每顿饭都很快乐，但是每顿饭我们都吃，对不对？因为这边就是一个习惯，这是一个生活。那最后一个我想啊，讲到属灵同伴的可贵啊。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去年大会的时候，王弟兄也特别讲啊，一再讲到呢，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人走这条道路常常很孤单呢，可是如果我们有同伴的话总是很激励啊。我到别的地方去讲到，我很喜欢讲我们从 Austin 来的这几对 couple 啊，他们刚刚来的时候这个德州的弟兄姊妹都告诉他们说，在西谷是一个大巴比伦，到这边就会被吞吃的啊，会被世界捆绑的。他们来了以后，那次聚会我们也在交通，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个弟兄交通到说，在矽谷还能够每天读经，这是真基督徒啊。那么大家都很阿门，很有感啊。结果后来我们这几对弟兄姊妹，他们有这么长的时间，一年里面把圣经这样读过去，他们一个礼拜有好几天聚在一起，花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啊，他们这七个人就一起读主的话，就这样练，光练过去就练了半个多钟头，还有分享啊，还有交通啊。连祷告会完了回到家九点半十点呢，他们还是继续聚在一起，然后每天有这样读经的进度。弟兄姊妹，有个同伴我们会发现跟自己不一样，有个同伴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肯把你家的那一口子当你的同伴，那是最好，因为每天就见面了嘛，可以督促。那你如果家里面那个你已经觉得他天天叨你已经叨得很烦了，不想再被他叨啊，那你就找另外一个人来跟你读经督促，或是提醒说最近跟主的关系啊，在主的面前追求的心情怎么样。同伴追求主，我们就容易追求主；同伴都不追求，你不用追求，你都还是很好的，你都还可以应付嘛。因为反正大家都不懂，对不对？圣经我很差，那你们比我更差，所以显不出我差来，所以我可以应付就好了。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同伴都是很追求的，你圣经你不可以乱讲，你一讲他挑战你，哇，你回到家预备读经的时候，你就飞得很小心了，对不对？啊，你就在主面前好好祷告。所以以前我跟大家讲到一个例子，就是他们说这个Halloween 啊，这个美国的这个鬼节啊，他们这个不是都喜欢弄南瓜吗？有南瓜比赛啊，在 Half Moon Bay 他们都有那个农夫种的南瓜的比赛。那这个南瓜的比赛是二十多年前开始的。那刚开始第一届的时候，那冠军奖啊，那个南瓜，你们知道多少磅？139磅，139磅，很大的一个南瓜。那么比了这二十多年以后，你知道去年第一名的南瓜多重？有没有人可以猜得到？去年的南瓜第一名是997磅，几乎快到1000磅。二十年下来，是增加了7-8倍。那个南瓜不知道他们拼命就去培养，因为都在比赛。那我不是说我们要跟弟兄姊妹比赛啊，而是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往前的灵，你发现你在主的面前啊，那个爱主的心、积极的灵、要主的灵就比较强。那我们不要讲南瓜了，你如果跟一个弟兄二十年下来，弟兄会不会因为你他的度量增加了7-8倍？那很大的考验，对不对？二十年以后还是老样子啊。这个弟兄姊妹，我这边上次陈继珍弟兄讲，他们同学们聚在一起啊，同学会二十年没见了，聚了面，大家还在那边 这个恭维啦，这个讲好话，他说哎呀你还是老样子嘛啊，这个是为了要安慰这些已经这个中广的人啊，就是你肚子大一点，但是其他都还是老样子。那他说这个老样子啊，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夸奖，是一个安慰的话。他对基督徒来说的话啊，他说绝对不要被人家讲老样子，老样子表示我们不长进，过了二十年还是老样子。那弟兄姊妹，我们二十年以后，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同伴大家度量上都往前跨了一步？夫妻之间过了二十年，我们属灵对主的认识跟主的关系，能不能因为我的缘故，让我的伴侣在主的面前生命度量往前跨？弟兄姊妹，同伴很宝贵啊！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一下找二十个同伴、三十个同伴，我现在是讲追求的同伴，那一同在主的面前彼此督促的，两个人也好，三个人也好，那么三五个人也好，但是真正能够彼此督促，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一同起来，一同来追求主。我们不仅仅只是督促你有没有读经，而是真正在属灵上彼此能够成为帮助。例如说你在每天读经的里面，你领受到什么，能够跟别人分享，那这样子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尝到了灵修的好处，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真正能够一起有同伴的感觉啊，也真正能够从彼此的身上得到祝福。像我如果口袋有一个空影，我那是在主日学老师聚会里面交通的，我口袋有一个 quarter， 那 Roger 的口袋里面又有一个 quarter， 我跟 Roger 说 Roger 我们两个来，那我们两个交换，交换完以后我还是一个 quarter， 对不对？他呢还是一个 quarter， 但是如果我们的 idea彼此交换了一下，交换完以后我就不仅仅是一个 idea， 我有两个 idea， 对不对？那同样的属灵的事情上更是这样的，我在他主的面前这一节圣经给我的领受，我读了这一段我觉得好宝贝，主怎么样感动我，那么主也怎么样感动了我的弟兄，那么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把自己所领受的交通出来，我回家的时候我就不是只有一份，那天聚会有十个人我就带着十份回去了。所以我就说弟兄姊妹，礼拜五的聚会啊，不要空空的来，一定要带东西来啊，一定要带东西来，因为每一个人都空的话回家都是空的，但是每一个人都带东西来的话，就算少没有关系，回家的时候我们都把众人的丰富都带回家了，这叫做同伴啊。所以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我们真是能够成为同伴的祝福，我们彼此督促来追求主，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越来越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因为我知道我不能不追求，因为我的同伴都这么追求，我愿意彼此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来走路啊。所以弟兄姊妹，我的信息就要必须停在这里，但是我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青蛙比赛啊，我们在地上就活这么一趟，神有他衡量我们一生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出来，而是根据他的准则。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我们所有的劳苦，所有的追求都是徒劳的，不是徒然的，让我们在主面前每一天的生活都有价值，每一个环境我们都像保罗一样， One thing I do， 我就是要得到基督。当我们的方向这么清楚的时候，弟兄姊妹，它一定影响我们的生活，它一定会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开始像我们哈巴谷所读的，让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能够稳行在高处。然后我们一路上来跟随耶稣，无论到哪里去我们都来跟随主。我们再唱刚才的诗歌好不好，他在这里讲到 everywhere anywhere， 不管走到哪里去我们都愿意跟随他。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的生活是一个高速的生活，稳行在高速的生活，而我们的脚步是一个跟随主的脚步。320首，未来我心愿跟随耶稣，不论走何路，我是平坦大路或是崎岖的途，只有救主亲自相扶，我就不求助，一路跟随耶稣，直到今天福，跟随跟随我也跟随耶稣，无论我往何处我必跟随主，跟随跟随我也跟
主，我心我必跟随主，我心愿跟随耶稣，不论在何处，我在明媚的主，我在死因有苦，只有救主亲自照顾，我就不敢哭。救主跟随耶稣，直到末一步，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我往何处，我必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无论你我何处，我必跟随主。我心愿跟随耶稣，不论是何路，我是阳光满目，或是迷失不顾，只有救主亲自扶助，我就无所顾，只是跟随耶稣，直到这天赋。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不论我往何处，我便跟随主。
好，我们还是一起有一些祷告。不管主带领我们走怎样的道路，不管我们在怎样的地方，不论时何如，不论在何处，我们都愿意来跟随耶稣，直到末一步。